良友圣经学院普及晋升课程和西阿书。
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和西阿书，我是李月新。这是第14课，我们会一同研读和西阿书第9章。在这个课程第一课导论的部分，我们曾经介绍过和西阿书的结构。有圣经学者发现，整卷和西阿书呈现出一个倒影结构。和西阿书第一个部分1章到3章讲的是先知的婚姻和家庭，和西阿书最后一个部分11章到14章，先知以父子的关系来比喻耶和华和以法莲的关系。中间核心的部分我们刚刚已经讲完了，就是5章到8章，这个部分把以色列的罪状一一列举出来。包围着这个核心部分的是前后两个关于审判的段落。第一个段落是第4章，讲的是整个以色列群体从祭司到官长到百姓他们所犯的罪，因着他们的罪耶和华要施行审判。而第二个段落就是9章到10章，重点是耶和华神对以色列的控诉。这个文学结构帮助我们能够更掌握整卷和西阿书的信息。这一课我们会一同研读这个控诉部分的第一个段落，9章1节到9节。请弟兄姐妹准备好了，翻开圣经和西阿书第9章。9章1节到9节这段经文记载了先知和西阿发出一个审判的宣告。先知是在怎么样的场合宣告耶和华的审判呢？按照经文所提供的线索，似乎是以色列民庆祝祝棚节的场合。你会发现在经文当中出现一些跟节庆跟献祭有关的字句，比如说9章2节提到谷场和酒榨，9章4节提到奠祭，9章5节提到大会的日子和耶和华的节期，还有9章6节所提到的用银子做的美物等等。祝棚节是以色列民一个很重要的节期，又称为收割节，是一个庆祝秋收的节日。在这个节日里，以色列民除了庆贺耶和华神所赐的丰收之外，也会纪念先祖在旷野漂流的历史。在应许之地定居以后，以色列民每年在这个节期，以色列民会搭盖棚子一起过节。这是和西阿书第九章先知向以色列民发出审判信息的场景。正当大家热烈地庆祝祝棚节的时候，和西阿对他们发出严厉的警告，可以想象这是何等大的一个落差。但是先知必须讲出这样严厉的信息，因为这是耶和华神吩咐他说的。好，就让我们从和西阿书9章1节开始研读。和西阿书9章1节，以色列啊，不要向外邦人欢喜快乐，因为你行邪淫，离弃你的上帝，在各谷场上如妓女喜爱赏赐。刚才我们提过了，以色列民正在庆祝祝棚节，是一个欢庆秋收的节气，充满欢乐的气氛，并且这个节期是长达7天的。在耶和华的律法当中，祝棚节又称为耶和华的节期。既然是庆祝耶和华的节期，为什么以色列民会被先知责备呢？因为以色列民的庆祝就是被盗的表现，他们欢喜庆祝的方式就像外邦人庆祝异教的节期一样。先知一开始就用了2个否定的命令句子，不要欢喜，不要快乐。先知要对他们发出警告，因为他们是行邪淫，离弃他们的上帝。以色列民敬拜耶和华的方式 是把耶和华当作巴利一样，就如同我们之前提过的，以色列民受迦南地异教的影响，认为土地要有丰富的出产，必须敬拜那些掌管生育、掌管生殖的神明，例如巴利。所以土地如果有丰饶的出产，就是拜巴利所得来的恩惠。他们忘记了唯有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真神，是赐福给他们的神。以色列民以拜巴利的方式来敬拜耶和华，已经破坏了他们跟耶和华神的盟约关系。套用何西阿书的比喻，他们已经成为了淫妇。何西阿书九章一节提到，以色列民在各谷场上如妓女，喜爱赏赐。谷场指的就是打谷场，通常在城门附近，是一块宽广平坦的地方。秋收的时候，农民就在谷场上忙碌干活，有时候谷场也会用作公共集会或者是宗教集会的地方，当然也是庆祝祝棚节的理想场地。但是现在谷场却成为了以色列民进行拜巴利仪式行淫的场所。在各谷场上如妓女喜爱赏赐，在先知的这个比喻当中，以色列民这个淫妇看巴利为他的情夫，他们喜爱巴利的赏赐，包括葡萄、果子、五谷。原来以色列真正所爱的是这些土产，而不是耶和华他们的神。他们敬拜神并不是因为爱神，不是因为珍惜自己是属神子民的身份，他们只是喜爱地里的出产。即便他们自称是耶和华的子民，但是他们的敬拜其实就像迦南民族一样，是一种生育崇拜。何西阿书九章二节，谷场和酒榨都不够以色列人使用，新酒也必缺乏。谷场、酒榨是祝棚节的重点。申命记十六章十三节有清楚的吩咐，你把禾场的谷、酒榨的酒收藏以后，就要守祝棚节七日。酒榨是用来压葡萄汁的，有时候也会压榨橄榄油，因为九章二节也提到新酒。所以以色列民的收成包括了五谷、油和酒。以色列民手上有这么多的收成，为什么先知说不够呢？为什么他们无法享受这些收成呢？答案在下一节九章三节，这些收获将会成为敌人的战利品，因为百姓即将被掳了。何西阿书九章三节，他们必不得住耶和华的地，以法莲却要归回埃及，必在亚述吃不洁净的食物。耶和华的地这句话有很深刻的神学意义。以色列民住在迦南地，这块土地是应许之地，是耶和华的地，是属于耶和华的产业，在耶和华的权柄底下。所以在八章一节和九章十五节，何西阿称之为耶和华的家。耶和华的地是强调土地是属乎耶和华，而不是巴利。以色列民以为巴利是土地的主宰，但是唯有耶和华神才是真正的土地的主宰，耶和华才是使土地有出产的那一位。耶和华的地是很重要的。利未记二十五章二十三节有很清楚的吩咐，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耶和华的地提醒以色列民土地是属于耶和华的，也提醒他们属于耶和华子民这个身份。当以色列不再住在耶和华的地上的时候，他们就不再是耶和华的地的寄居者，也失去了耶和华所赐予的土地的一切丰饶。九章三节又提到，以法莲却要归回埃及。先知一再提到回到埃及这句话，回到埃及是一个惩罚，是惩罚那些不肯回转的以色列百姓。在救恩历史上，以色列经历耶和华的拯救，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奴役的手， 但现在以色列民要再度回到耶和华呼召他们之前的处境。九章三节里头，先知不单单提到埃及，也提到亚述，以法莲必在亚述吃不洁净的食物。其实埃及和亚述这两个国家在何西阿书里头是常常出现的。公元前733年之后，大批以色列人会被掳到亚述，可能会有一部分以色列民会逃到埃及作为难民。到时候以色列民将不得不吃外邦的食物，那些食物是由外邦神主宰的土地出产的，是不洁之物。以西结书四章十三节这么说，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也必这样吃不洁净的食物。阿摩斯书七章十七节提到先知阿摩斯对亚玛谢的预言，你自己必死在污秽之地。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外邦是拜异教偶像之地，是污秽之地，所出的土产也是不洁净的食物，也非常可能是祭过偶像的食物。以色列民被掳到外邦之后，不得不吃污秽的食物。何西阿书九章四节，他们必不得向耶和华奠酒，即便奠酒也不蒙悦纳，他们的祭物必如居丧者的食物，凡吃的必被玷污，因他们的食物只为自己的口腹，必不奉入耶和华的殿。以色列百姓被掳到外邦，他们将不得向耶和华奠酒，这里提到的是奠祭。民数记十五章十节提到交酒祭，利未记二十三章十三节也提到交酒祭是跟火祭一同献上的。到时候再没有奠祭了，敬拜终止了，因为再也没有耶和华神的祭坛。九章四节提到他们的祭物必如居丧者的食物，凡吃的必被玷污。以色列百姓献上的祭物使他们不洁，就如同接触丧家的食物使人不洁一样。根据民数记十九章十一节规定，摸了人死尸的就必七天不洁净。当以色列百姓被掳在不洁的地方吃不洁的食物，他们再没有资格敬拜耶和华神。九章四节的最后一部分，因他们的食物只为自己的口腹，必不奉入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在原文是耶和华的家。在何西阿书八章一节和九章十五节提到的耶和华的家所指的是耶和华的土地，但是在九章四节这里显然是指向一座圣所，所以和合本翻译成耶和华的殿是很合理的。被掳的百姓再也没有资格进入圣殿，免得他们亵渎圣所，因为他们已经沾染了污秽。以色列百姓被掳到外邦，既不能守节，也不能献祭，就是献祭耶和华神也不悦纳，以色列民何竟落到这样的下场呢？
主啊，求你赐我们敬虔圣洁的生命，保守我们有传道侍奉的见证。
良友圣经学院院训，敬虔圣洁传道侍奉。
弟兄姐妹，欢迎你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和西阿书，我是李月欣。这是第十四课，我们一同研读和西阿书九章一节到九节。我们从九章五节继续读。和西阿书九章五节，在大会的日子到耶和华的节期，你们怎样行呢？对以色列民来说，祝棚节是很重要的节期，被称为耶和华的节期。利未记二十三章三十九节有很清楚的吩咐，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 就从7月15日起，这个7月是希伯来立法的提示立月，要守耶和华的节七日。从士师时期以来，以色列民一直守住棚节，到耶罗波安一世，他把伯特利设立为北国以色列的圣所，也设立了自己的节期。列王记上12章32节记载，耶罗波安定8月15日为节期，像在犹大的节期一样，自己上坛献祭。他在伯特利也这样向他所住的牛犊献祭，又将立为秋坛的祭司安置在伯特利。耶罗波安的做法是在伯特利和但以外，又在各地建立秋坛，模仿犹大的传统，定出一个比祝棚节迟一个月的节期来献祭，并且设立凡民为祭司。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建立起一套宗教制度，来取代耶路撒冷在百姓心中的地位。到底守节的意义是什么呢？在9章5节，先知何西阿向以色列民提出这个质问：在大会的日子，到耶和华的节期，你们怎样行呢？当以色列民在埃及、在亚述的时候，祝棚节到了，他们要如何守耶和华的节期？耶和华神对子民的审判是终止他们对他的敬拜，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惩罚。以色列民必须要痛定思痛，反省原来自己守节期的形式和态度，原来是大错特错，是对耶和华神的亵渎，是行淫。你们怎样行呢？以色列民必须要回答这个问题。何西阿书9章6节，看啊，他们逃避灾难，埃及人必收敛他们的尸首，摩弗人必葬埋他们的骸骨，他们用银子做的美物必长吉藜，他们的帐篷中必生荆棘。在9章6节，先知以看啊这个呼吁，呈现出一幅终极的灾难画面。以色列民欢庆聚集过祝棚节，但是先知要他们看见将来的景象，他们将会被聚集起来预备埋葬。这一节延续9章3节救恩历史逆转的主题，也就是回到埃及。以色列民从前蒙神的恩典脱离埃及的奴役，但是不久将来却要死在埃及人的手上。刚才我们提过，有一些以色列民可能会逃到埃及成为难民，他们以为埃及是他们的希望，但是他们的逃亡原来是通往一条死亡之路。埃及是他们的葬身之处，他们的尸体会被人收集起来，埋葬在墓园当中。先知提到摩弗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在埃及北部的政治和宗教重地，那里有金字塔，也有大片的墓地，这些以色列民的下场就是客死异乡。先知提到吉藜会吞食了他们的财宝，荆棘占据了他们的住处，最终这些以色列民没有什么美物可以献祭给神，更没有地方可以举行节期和大会，曾经充满欢庆的圣所只剩下一片荒凉。接下来我们会一同研读的何西阿书9章7节到9节，是整卷何西阿书里头唯一一处提到以色列子民是如何对待先知何西阿的。先知的召命不容易承担，很多先知都面对挑战、敌意，甚至是生命的危险。阿摩斯书7章10节也有提到阿摩斯如何被对待。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打发人到以色列王耶罗波安那里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何西阿的信息不受欢迎，他被同胞逼迫，被祭司出卖。原来何西阿的遭遇也没有好很多。何西阿书9章7节到9节虽然是短短几节经文，提供的资讯不算很多，甚至有一些地方比较难理解，但是仍然很清楚地让我们知道，作为先知，何西阿面对怎样的嘲弄、仇恨甚至危险。 和西亚书九章七节，以色列人必知道降罚的日子临近，报应的时候来到。民说，做先知的是愚昧，受灵感的是狂妄，皆因他们多多作孽，大怀怨恨。原文的次序是这样的，惩罚的日子已经来到，报应的日子已经来到，以色列必知道这一切。先知是愚昧的，灵里的人疯狂了，因为你罪孽深重，仇恨甚大。九章七节的前两句，降罚的日子临近，报应的时候来到，是重复的句子，语气非常强烈而坚决。何西阿对那些嘲笑他、质疑他预言的以色列同胞，他非常的坚定，他强调他所宣讲的灭亡审判的信息是真实的，惩罚和报应的日子确实临近了，甚至已经开始了。圣经学者认为，当时大概是何西亚作王之后不久，也就是公元前733年，以色列民不要以为安然无恙，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完成他要开展的计划。以色列民犯罪一定会得到刑罚作为报应，他们现在还没有看见吗？但是总有一天他们会知道。很可悲的是，以色列民对先知的话嗤之以鼻。以色列民是如何嘲弄和否定先知呢？他们说先知是愚昧的，邻里的人疯狂了。在箴言里头，愚昧的人常常作为智慧人的反面。例如箴言29章9节这么说，智慧人与愚妄人相争，或怒或笑，总不能使他止息。何西阿的听众却自以为是智慧人，而把先知当作愚昧人。经文提到受灵感的人或者有灵的人，其实不是一个正面的称呼，不是形容那个人很属灵。受灵感的狂妄意思是说，被灵所控制的人表现出一种狂放激动的状态。旧约也有类似神人的称号，形容一个人被耶和华的灵感动，可能传统上是先知的同义词。以色列百姓把这个称呼用在何西阿身上，语气是很轻蔑的，是嘲笑他和否定他，把何西阿当作那些被灵附身的所谓先知。虽然他们对何西阿的先知身份还有几分忌讳，还不至于胆敢杀掉何西阿，但是对他所讲的信息不以为然，所以用言语来羞辱他。那何西阿如何回应这些攻击呢？先知指出真正的原因是他们有罪，他特意引用他们攻击他的话，把他们毁谤他的罪证记录下来。为什么以色列百姓对先知大怀怨恨呢？是因为先知让他们听见那些他们不愿意知道的事，他们充满敌意是因为他们的良心无法承受先知的话。本来他们是可以选择悔改的，但他们没有，反而大大的憎恨那位揭露他们罪恶的先知。何西阿书9章8节，以法莲曾做我上帝所望的，至于先知，在他一切的道上作为捕鸟人的网罗，在他上帝的家中怀怨恨。何西阿继续回应以色列民对他的毁谤，他们的敌意这么深，正显明了他们有罪。他们尽力羞辱的先知，正是耶和华亲自差派来看守国家的守望者。何西阿用我的神来称呼耶和华，表达出他珍贵的身份，他深深知道自己是属于神的，他是神的守望者。很多先知都被称为守望者，包括耶利米，包括以西结，包括以赛亚。守望者的职责是在危险临到的时候发出警告，这就是何西阿作为先知的职分。值得我们深思，守望者的职责是服侍我的神，而不是讨百姓的欢心。但是这群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对何西阿所宣讲的耶和华的话却抱着敌意，甚至他们仇恨先知，为自己的守望者设下陷阱。何西阿书9章9节， 以法莲深深的败坏，如在基比亚的日子一样，耶和华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以色列百姓对待何西阿，他们的表现像在基比亚的日子。何西阿指的很可能就是士师记19章到21章，以色列人在基比亚曾经做过一件令人发指的恶行，就是把利未人的妾轮奸致死，而利未人竟然把妾的尸身砍成12块，向12支派展示。先知指出，以法莲对待先知的卑劣程度和当时的历史事件差不多，也同样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耶和华神会亲自追讨他们的罪孽。先知宣告盟约的终结，耶和华拒绝以色列民的献祭礼仪，先知也宣告临到以色列的审判将会非常可怕。先知自己蒙耶和华神的差派，对自己的同胞做出提醒，做出警告，他们非但不听，反而污蔑他，罗织罪名给他，甚至处心积虑要谋害先知。因此耶和华公义的审判必定会临到以色列子民身上。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一同研读的何西阿书9章1节到9节，这段经文所带来的冲击是非常强烈的。在以色列民庆祝祝棚节的期间，一个秋收的庆典进行的时候，何西阿对百姓发出警告，他们的敬拜礼仪已经被崇拜巴利的迦南宗教渗透掺杂，变成淫行。主持礼仪的只爱丰收，不爱耶和华神，他们已经离弃了耶和华，本来欢庆的日子因此变成悲哀愁苦的日子，并且这是以色列民最后一次的节气，因为很快他们就要被掳到外邦，在那里他们再没有办法敬拜耶和华神。当下一次耶和华的节气来到的时候，这里的圣所只剩下荒凉，敬拜的群体也不再存在了。本来守祝棚节的意义是为耶和华丰富的赐予而感恩，想念耶和华在历史上的作为，他的恩惠让一代一代的以色列民不会忘记自己独特而宝贵的身份。很可惜，他们把耶和华神当作巴利来敬拜，破坏盟约，对先知的警告也充耳不闻。百姓沉醉在节庆的欢乐之中，却不知道这是亡国之前最后一次祝棚节。先知的信息在今天这个世代同样对我们发出提醒。这课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课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你。